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一部殊胜的藏传净土法的内容。我们现在呢所学习到的啊，整个藏传净土法分的这个四个方面，第一呢是明观福田，第二是集资进账，第三呢是发菩提心，第四个方面呢是发清净的愿。那我们现在的话所学习到的内容啊，是在呢这个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那在这个集资进账的这段内容当中呢，讲的以这个气之供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宣说。那前面的这个顶礼之也是呢用了一段的时间啊，就是学习完了。这个从上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学习到的是这个供养之啊，通过这个供养来呢一方面的话，从断除违品的角度来讲，它可以呢遣除自相续当中的吝啬和贪心，这个呢就可以阻碍我们就是由于呢相续中的悭贪之心断不掉的话，来世呢很有可能堕入到恶鬼的这种果报。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依靠这个真实易患和自成的这三种供养的方式使得我们能够圆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资粮，就是有他的这个诸多的这种必要而呢在这里呢广修供养。那么对于这个广修供养呢，我们从真正六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本身呢它也是属于作为在家修行人呢主修的一种法。在家修行人的话，通过这个广泛的上供下施，可以呢逐渐的圆满自己的这个福德资粮，而最终培集到呢这个解脱的这样的一种因缘，来培集到解脱的因缘。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上神波切在这一堂课呢也着重强调了这个培集福德行持供养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修行人他的这个见解和行为呢就没有走到一个中道当中去啊，经常是堕入在两边的时候呢，有一种的话就是说他源于听到了一些词句上面所讲到的万法空性因果不存在呀，就是佛教里面说的啊，在实相当中其实呢因果都是消于法界的，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有漏的福德资粮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执着相等等的这些词句呢，而轻视呢世俗的这个善法。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只是呢重视了这个世俗的这些善行，但是呢他对于这些善法他真正的本来的这个自信的话又一无所知，而带着很强烈的失之心来呢这个行持这个就是培福的这些因缘。其实这两个方面呢都是就是并不是说走在一种中道当中，都是有偏堕的。那我们一个方面呢，其实作为修行人，在自己还没有真正正达这个圣意空性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话，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努力的去积累福德资粮呢非常的重要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其实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福德资粮它的范围很广它可以包括在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五欲的受用的话，这个只是福德资粮当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那包括说你平时呢是不是能够在生生世世中只遇到善知识对佛法呢有没有信心，然后呢这个道伴的话是不是有这种好的这个道伴，乃至于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顺缘具不具足有没有那种这个严重的违缘使得自己的修行中断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跟福报有关都跟福报有关。那我们平时的话说到这个培福，这里所说的广大供养呢，其实里面的这个内涵也非常多。上一堂课呢也讲到了一个呢供品要清净，来源要清净，还有呢发心要清净，讲到它很多的要点这些的所得到的果报呢，其实它不单 单只是一个受用特别的圆满，受用圆满的话是它必然的一个果，就是你不求啊，你只是以无忌的这个心态来做布施的话，都会得到呢受用圆满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自信。但是呢我们通过行持这个供养支呢，其实可以在自相续当中培植到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种种的这个资粮啊，种种的因缘，这一点的话都是跟自身的福德有关系。那包括呢在临命终时是不是可以说对在临终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净土法门呢升起这个就是具有诚信心不疑惑，而呢直接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呢也是一个大福报的一种表现，就是它是依靠福报撑在那里，才可以呢使着自己在临终的时候善缘具足，顺缘也具足，而心态呢不颠倒，这些都跟福德有关的。所以平时呢注重这个上供下施啊，你像前面我们举的这个公案，就是说到徐大长者他呢做了这个散尽家财七次的这种大供养呢而这个使得自己的相续呢这个福德逐渐圆满而得以成熟，最终呢在佛的教法下呢当下就获得了这个圣果的证悟。所以在培积福德这一方面呢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一方面上神伯切也强调了，就是不要因为一些表面上面所说的那个空性啊实相啊执着啊等等的这些词句呢就轻视呢世俗当中的这些有为的像供养啊顶礼啊这些善法，应该呢要精进的去培积福德资粮。世俗当中也有一种其实佛教里也有这样的一种词句，叫做以福养慧的这个道理。那你的福德呢逐渐圆满的时候呢，其实自己的智慧慢慢的就会开启，这智慧也就能开启。那你像我们的传承祖师呢法王如意宝，他的这个寄生呢他郎家的这个修正其实是这个大家有目共睹的，是一位非常具象的一位大善知识。但是呢法王如意宝在他一生当中平时呢行持善法方面的话都是非常，一方面呢是非常谨慎的一种方式来取舍善恶，另外一方面的话在集资进账的这个方面呢仁波切非常的精进包括我们的这个上神波切也是呢这样的一种相，对于善法呢极其有益乐，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善根都不会舍弃。那对于呢这个恶法的话，就像如同呢唾液一样的这个直接远离从来呢都不会沾染。那所以说我们说你达到这个真正的圣意空性的境界就有的时候呢喜欢说到实相的一些教言，说到善也空恶也空说到这个话的时候呢，当然这个话的本身站在实相的角度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呢作为我们初学者在没有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你嘴上呢是道理上是可以这样讲，但行为上的话需要呢这个断恶行善是要有取有舍的善法的话要积极的去求取然后呢有一种欢喜心和益乐心在在的无疲厌的一种方式去圆取，而恶法的话就像看到大便一样看到这个不尽粪一般呢就是要这个努力的去远离，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如果说真的要像口中所说到的善也空恶也空我两边都不执着的话，那么我们说嘛这个名言当中的这个两边，如果你都已经达到了这个真实能够达到不着相的状态，那么吃也是空不吃也是空，那么这个二者完全是平等的。那你不吃饭，你要是有这样的一种境界完全能够安住的下来的话，那我们也能认同你目前的这个善空恶空的这个殊胜的行为。但是如果说这个根本呢就是嘴巴上说是可以说，但实际上的这个境界呢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那么还是呢就是比较老实的一种方式日日夜夜呢不忘记资金积累资粮，这一点呢是比较实在的。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需要跟大家在这里交流的有一点，也是上神波切在这堂课前给我们提醒的，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尤其是你们在作为呢在城市当中 以在家人的身份啊，既有工作生活啊，然后呢，这个之余的话，又想精进学佛的这样的一种佛教徒，是特别实用的。就是说，像是借用的这个藏族人他们的一种习惯，就是他们这种习惯的话，就时时刻刻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不会忘记积累资粮啊，不会忘记积累资粮啊，打水呀、吃饭的时候呢，他都习惯性的先向这个三宝献心，甚至于呢，比如说他看到了一个美丽的视频。或者说呢，看到了一朵漂亮的花，他都会呢很欢喜，然后嘴巴呢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念一句这个供养三宝的这一句话，就是这四个字啊，供养三宝，就是他就会这个真好看呀，供养三宝，他自然就会念出这是他的一种习惯。看到一些他认为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事也好物品也好。这一件事情，或者甚至于是一个这个非常值得人随喜赞叹的故事也好，他都会有一种意识这个三宝加持或者供养三宝，他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意乐甚至于呢，你像他们的习惯在平时打水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地区的话都是水井嘛大部分都是藏地的水源很丰富。那么这个各个地方的话都会在山泉当中自然就会流出的这种泉水这个的话到处都是，所以他们的水资源呢非常的干净。他每次在泉水中取水的时候呢，他都会先就是说是拿着这个舀子舀水的呢往上撒三次，意思呢先给三宝供养，然后呢再取。有一些呢，他们在喝奶茶的时候呢，也会拿着这个，就是这个用手呢蘸一点这个奶茶呢就是往上弹三次就说供养三宝，就像已经献心了一样，然后呢自己再喝，就是他会有一种很自然的习惯，他不是刻意这样去做的不是刻意这样去做。就好像我们像我们平时觉得到点就要吃饭该上班上班该睡觉睡觉一样，它是一种把它完全就融入到自己，当变成了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做什么事情的话，见到了佛塔，它就会自然呢就是绕几圈，然后继续往前行本身它是要去做什么事情的，但是看到了这个有一个佛塔在路边的时候，它肯定会去绕几圈，然后再往前走。然后呢，看到了有一些书生对境的时候呢，他都会到那里磕三个头，然后这个发一个愿，然后继续往前走。这是他一种完全养成了一个天性的习惯一样就是完成一种天性的一种习惯一样，根本不需要刻意的说我碰到这个，那我应该这样做；我碰到那个那我应该那样做。就是不是像我们还需要一种刻意的去提醒自己。用政治正念的话来鞭策自己的一种方式呢，来去行持善法。所以这一点呢，尤其是在这个藏族人的这个习惯上面的话，他是发自内心的他每天的那种习惯性的祈祷这个祈祷上师祈祷杜母，然后呢这个早晚的话这个礼佛三拜，然后这个家里面不管条件怎么样的话，他一定会哪怕是一碗水或者说是一个这个不能天天供的话，一段时间供能，但他一定会惦记这个事情。在他的这个生活用具当中的话，一定是有一部分的话他是为三宝买的，这个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好像呢每天要吃饭一样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一种习惯。然后他们这个就是包括生病的话，也习惯性的先是祈祷三宝，就是依靠祈祷三宝来度过自己的病。这个也是主要是源于以前的环境的造成的他的这个本身的条件上面呢也不是特别的像汉地这样就是条件非常的好医疗条件呢实际上也是不能够就不无法比的。但是关键你会让你特别感动的是他们那种天性的一个将三宝好像已经融到自己的血里面，融到自己的骨肉当中的那种习惯性的一种习气。这个的话就是一旦到了这个地区的话，你只要接触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到处看到都是这样的 啊，他们在随随便便的啊，就随便这个啊，站在一个啊面前有这个三宝所依的地方，正面也好，远一点、近一点，侧面也好，他随便磕一个头下去，你都能感受得到他那颗虔诚的一个心，他一个非常自然的虔诚的那种啊一种祈祷的那个心。然后他虽然这个哪怕有些磕头磕的并不是特别的正规啊，不是像我们说的很标准的话，但是你能感觉到他的那个虔诚的信心在那里。这个其实我觉得上升波切呢，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个问题呢，很适合于作为这个我们在家修行人的这个身份。你们必定的话，每一天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生活工作的这些琐事当中。其实如果说你能够自然的很自然的把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像刚才上师所，你看他这个上师这堂课里所描述的这样呢，就是把它融在里面，你的心里面又正常的在做这些事情，在做你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又自然的话，你的那个就是融入到三宝的这个特色在当中，只要是做的自然，这点的话，其实对你们来说呢，是很有好处的，就是你不会觉得生活跟行持善法是分离的。工作因为很忙，所以没有时间行持善法，这句话的话，其实已经被打破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忙也好，生活这个压力大也好呢，这个照顾上有老下有小啊，就是照顾家人也好，其实它跟自己行善的话，丝毫的这个冲突都没有。因为在行持的过程当中，本身你就能够把这个对三宝的祈祷，或者说对三宝的供养呢融在其中。以前的话，曾经也是借用某一些合适的这个内容啊，就跟大家也说过这个问题。我们平时的这个在汉族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规律当中这个早晨起来以后的话，当然你们本身都有一些功课，或者说趁着这个机会念一些咒啊等等这些，这个本身就源于三宝，这个是你真正的一个专注的好好祈祷三宝的一个时间段。然后起来的时候做饭的话，你可以高高兴兴的去做，然后做完了之后呢，这个丰盛的早餐直接看很开心的我今天做好了早餐供养三宝，然后呢就只要心里面意念一秒钟的时间，对吧？供养三宝，已经呢给三宝献心了，然后高高兴兴的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老人吃就是了，自己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吃。那么，在这个洗，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洗漱的话，那么都会带上就是清净自相续这些的愿。那在这个放水的时候的话，那你自然就会想到这个清净的这个水呢，那我先供养三宝，然后我再洗脸刷牙。就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养成习惯了之后，你看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些点点滴滴其实都可以去相应的就是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普遍供养的那种习惯出门了之后这个当然现在汉地的这个空气不是特别好有很多地区这方面，但是现在的这个时候都已经是春暖花开的这个季节了，这样的一种环境的话，你看到树上发出来的这个绿芽草也绿了，有些地方已经鲜花茂盛了那么看到了这些花和草，这些都是很清净的，我们说的这种大自然所构成的无主物一个念头这个供养三宝很开心其实这个是很开心了。如果是下了一场雨空气比较清新的话，也很开心的。供养三宝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包括自己买了任何的一个新的东西，哪怕是给孩子呢买了一个本子一个橡皮擦呀等等的这些细小的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念头先供养三宝，然后再做什么用，该用什么就用什么，这个很容易。那这一点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必须要一次性呢做一个什么样的大的善法呢就能解决我的这个福德资粮的问题。它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福报能够圆满的话，一个呢是靠一个恒常性一个的话就是自己的一个非常精进的那个心呢，点点滴滴时时刻刻都能够 意念三宝、供养三宝，其实这些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易幻嘛，那就是行理观想的方式来易幻供养，这个的话是最好做的。那真实的供养的话，当我们平时真实的这种源于僧众的这个上供下施啊，或者说你在佛前呢供养三宝的这个真实的供品，像五供的那些真实供品，这些都是上一堂课我们侧重点讲的，我们平时也要积极的做，光是心里想当然是不足够的。如果自己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不做真实供养的话，那有可能呢，这思想学当中是不是真的还是有一些牵令心的话，这个还需要观察的啊，是这样。但是的话，我们平时点点滴滴，你不可能恒时的拿着真实的供品去供养三宝呢。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啊，其实都可以，包括这个一天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啊。任何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细节的这个环节的话，其实你都可以考虑到，嗯，我先供养三宝，或者说我先随喜赞叹，或者说修其他的善法啊，这个就是有一种呢啊一种善的发愿，比如说甚至于看到别人吵架了，那么自己的话就默默发愿念几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然后发愿啊借用三宝的加持，希望他们两个呢就是远离争斗啊，让他们俩呢就是这个和睦相处，然后呢这个和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关系的话，这个相处下去，你可以发很多的那种善的这种心愿啊，这个就是在自己心里面默默的去啊注意一下，就用这个方式的话逐渐的去串习自己那个一起心动念的话，要不就是供养三宝，要不就是一种清净的一种善心啊，一种呢，这个广弘的一种愿力等等的这个善所啊，善心所的这个方面呢，去圆取，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修行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我们练也就是练的这颗心，对不对？哎，不是为了练的外在的一个什么东西，也不是为了练我，这个就是用一个比较自己念的咒数多少来判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资本。这个呢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不绝对，有些呢念佛念不好，念的这个咒数再多的话，也不一定那就能够达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效果，但是那一颗心清净的话，却是你能够留住福德啊，留住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福报资粮的这一些根本的因缘。所以其实这个易幻供养呢一方面的话，它主要是说将非真实的这种用自己的意识所幻化出来，这个就是说观想出来的这些供品，什么供品都可以啊，路上看到漂亮的这个男孩女孩都可以去供养啊，看到一个庄严的这个比较好看的大气的建筑物啊，商店里的琳琅满目的这个金银首饰，或者说是食品啊等等的这些，你也可以都去一个易幻都可以做供养，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它外在上面的话，就是说是这是一种方式啊，看起来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啊，其实呢也是锻炼我们那个常常的，就像这个藏人的这种习惯一样，就我们你像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经常能够感受到平时的话，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找一些藏族到这边来打工的，这个就是做小工的一些找一些什么这个木工活呀搬搬运运啊，就是这些体力活的这个呢，来这个就是趁着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呢，到这里打一些零工的方式想挣钱的这些藏族的这一种这个在家人啊，他们就是你看他的这个习惯上面啊，有的时候一天活干下来，然后喝一碗茶，喝一碗这个他们喜欢喝的那个砖茶，或者说我们说的就是他们平时常喝的这种啊这样的这个砖茶的时候，他都会或者是念一句或者呢就是用手呢赞一下的话，就是弹几下呢先供养之后，然后自己高高兴兴喝。他不会去悲伤说啊，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可怜的身份啊，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拼死拼活干了一天活，其实我也只能挣到这么一点点钱，而且呢明天也没有保障啊，就是今天有活明天没有活啊，就是但是他们的心态的话非常的自在。啊，今天有活，那我就好开口高高兴兴的好好的干活。干活的同时当中啊，你就听他累的时候，或者说他在边干的时候，他嘴巴里就是这个会念咒。 然后嘴巴里头就会念一些行咒啊，会念一些什么呀，然后呢这个累的时候的话，他也会啊上食指，他就会啊这个习惯性的就会念一句，然后呢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他也会想到啊供养三宝，然后自己啊吃自己的这个很轻啊也是很简单的这样的这种饭啊，吃一点喝一点啊，一天过去了，如果第二天没有活干的话，他会高高兴兴的啊就到哪里去休息一下，因为没有活干。啊，这个真的再没有活干，就是在比如说确实找不到什么活干，今天没生意的话，他就拿着一串念珠，开开心心的就去绕塔啊、绕坛城啊，去念他的咒子去了。他们的那个心理上面的话，觉得哎，这就是这样子的，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际遇啊，啊，三宝好像是融在他的血液当中，融在他的骨子里面，然后他随遇而安。他会随着他自己的啊，真的有活干的时候，他也很高兴，然后也会跟人家讲价钱，然后也会拼命的干，多挣一点钱，他照样的是很积极的。然后确实找不到活干的时候，他也会自得其乐。哎，那我就啊，或者去耍呀，然后他们就会跑到草坝子上面去啊玩一天啊，开很开心的玩一天。那玩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啊这个漂亮的这个草啊花呀，他会自然的啊这个就是供养三宝啊，甚至于呢他会踩上一小把呢，就啊因为藏地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塔嘛。他会自然的就会啊踩上一把的话供在这个塔前啊什么，他的那种习惯啊就天然的，他就觉得见到这个佛塔我肯定是要啊这个就是说要有一点表示的，或者到那去发个愿，或者念个咒，或者转几圈，或者供养一朵那个草地上的这种小小的这个野花，他自然会做出一些旁边的人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是这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不造作的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他也没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的话是多么的亲近，他觉得就像吃了一口饭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就是应该要这样做，因为他是三宝啊，就是这种习惯的话，我们这个就是看了之后的话会觉得非常的随喜啊，那种信心不是语言表达出来的，不是通过学经教得来的，而是呢从天然的天性的从小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养成了一种习气，养成了一个习惯，那个心非常的清净，没有什么功利，没有什么目的，没有渴求说我需要得到什么回报，他总是把三宝作为自己的医护啊，作为自己时时刻刻都惦念的一个对境啊，作为一个这种归头的话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这是叫做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归头，是这样子的，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想希望说啊要怎么样怎么的这种很功利的那种啊这种回报的那个想法，就觉得三宝反正就是他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是他心目当中最神圣的啊这个最依赖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应该是这样一部分，一辈子都是这样平平淡淡的度过，很开心，很自然。然后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也是，这个老朽不堪的时候呢，动不了的时候，马上就要临命终的时候，他也是在一种非常自然的，一心一意的祈祷三宝，在对于三宝的一种念想当中，清净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状态当中，安然过世。这种情形的话就就是特别的多呀，特别的多，这个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汉族的这个学佛者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就值得我们去很好的去思维去借鉴的一个地方。我们学佛学得很做作啊，我们总觉得这是在完成一件事情啊，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在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其实的话不是。你把三宝融入到自己的一种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当中，生活方式当中的话，你每天做的也很自然，也不会让别人觉得特别的怪异啊，特别的凸显，好像时时刻刻都表现了自己在一念三宝，其实的话不需要这样，而是你心里面的一个东西啊，你心里面的一个最神圣的地方，不可或缺的啊，每天的话都会意念去惦记去想它的啊，这样一个很自然的一种一个意乐附带出来的一个非常自然的清净的行为而已啊。其实这个的话，如果说我们学佛这个就是慢慢的，如果自己能够 在这个方面习气啊，就是重一些，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种习惯的话，对我们临终往生啊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也是呢，这个啊，你包括上师也说嘛，晚上睡觉前啊，稍微反省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吗？啊，我有没有行持善法呀？啊，如果我今天一天的话，连一件善事都没有做，哪怕一点点善事都觉得算不上的话，啊，那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我要忏悔啊！明天的话，不管怎么样，哪怕是啊，这个我对别人要说一句，这个让别人欢喜的安慰的话，我也要做一件这个。啊，就哪怕这么小的善法，我一定要做一件才可以。就是你每天在这个方面稍微串习一下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逐渐养成了一个呢，心相续当中时时刻刻呢都能够不忘三宝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一个习气啊，这种意乐这样的一个习气，这个的话对于学佛是特别有帮助的。那我们这个言归正传啊，说到今天的这个真正的易患供养，这个易患供养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这种易患的供品的话，不是我们一般的随随便便啊哪一个凡夫人的话啊，这个普通的世间人都可以拥有的。所以他这里易患供养主要分了三个部分呢，就是那个八瑞物、八瑞像还有轮王七宝，这些这个就是供品的话，它是需要大福报能够呢这个拥有啊，需要一些比较这个深厚的福报的话，它才能够拥有。尤其呢你像那个一般人，他很难有那个轮王七宝的这个供品，这个我们这堂课讲不到，下一堂课讲这个轮王七宝的话，他这个是需要福报很深厚的这个转轮王啊，这个甚至于呢，这个有些是属于天人他才能够享用到的这种宝物啊，就是天界才能够享用到的这个宝物。所以说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呢，是不是对于这种很殊胜的这个难得的珍宝就没有办法拥有了呢？其实就是可以用易患的方式。如果说你真正的啊，那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做正式供养的话呢，一定要做。那刚才我们讲到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也是因为上师课前提到这个，把这个佛法的这种修习呢融到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的那种习惯，那么就是讲到了很多平时呢在生活工作的这个同时当下这个加上了一种意念的这种方式呢，来上供下是供养三宝的一个修法。那么这个真正的是说到这个为什么用易患供养，就是因为有一些宝物啊，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话随便就能够拥有的，你可能用尽你所有一辈子的积蓄，你可能都买不来一个宝物，这也有可能。但我们是不是就不能供养这些贵重的我们没有能力供养的东西？那我还是那句话，有能力供养的要自己做正式供养，没有能力供养的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易患的方式呢来做供养，也同样能够获得巨大的功德。尤其是假如说你的这个发心非常的清净啊，那么他是一定能够得到广大的这个功德的。那这一点呢是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对于这个八瑞物八瑞像还有龙王七宝的话，它是非常吉祥的一种这个供养物，吉祥的供养物。所以后面呢也会讲到的一些它的这个缘起。那我们这里首先看一下所谓这个易患供养它是什么呢？将非真实拥有而是呢意识幻化的供品净等就是镜子等八瑞物、散等八瑞像、金轮等轮王七宝呢有记一切圆满。这个有当然是指的是三有轮回当中我们娑婆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圆满的这个财富。记的话就是是代指的这个镜面涅槃呢，我们有些道友可能说镜面涅槃的这个一切圆满财富这是什么东西呢？那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说佛菩萨的这个清净的刹土这个当中的话全是由各种各样的金银琉璃珠宝各种珍宝所构成的这样的清净刹土当中的一些丰厚的这个财富呢，做易患的方式来做供养以易患的这个方式来做供养。这样的话这些供物呢，除了佛菩萨等具有广大福德者之外，其他人呢很难拥有，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教授我们的话，依靠易患供养的方式，我们也能够供养这些我们自己平时实际上是很难具有的、很难拥有的这个非常珍贵的 啊，非常具有这个加持力的这些呢吉祥品呀、吉祥的这样的这种贡品，这个的话就能够获得呢圆满的功德。因此呢，若有这类画像或者是这个塑像啊，就是我们如果是有这个像那个照片，或者呢直接把它这个就是做成这种塑像的这个方式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就把它们呢观想成真实的贡品呢来做供养。所以平时在网上应该是可以搜得到的，就是这个八瑞物啊、八瑞像，还有龙王七宝。有的时候呢，你像在这个佛具店当中啊，他也会卖这些东西，有些是图片，有些呢是做成的这种塑像的真的一样的这种塑像的，那么就是可以呢把它这个供在自己的图片也是很好的，就是把它供在这个佛台上，贴在这个佛台上呢。目的的话就是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观想，我依靠呢，我圆这个三宝的话，恭敬的供养八瑞物、八瑞像呀，以及呢龙王七宝，来呢做这个广大供养。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具有呢这个非常殊胜的一种功德。那么在家男女们呢，将七八粒青稞、大米、奶渣等贡品呢，观想成八瑞物、八瑞像、龙王七宝等供养呢，也同样获得功德。这个意思的话也是说，它的这个七八粒青稞大米呢，不是说它吝啬，它就是说每一粒米的话代表一种瑞物或者一种瑞相的这样的一个代指，然后用这个方式呢来做这个供养，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说自己的条件啊确实不具足啊，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呢来那个买这种做成塑像呢等等这样的贡品，那么用这个米或者青稞来代替奶渣的话，就是它也是一种奶制品。那么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说这样的这个东西的话，观想呢成这个吉祥的这些物品啊等中是贡品来做供养，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很广大的这个功德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当然上师这里也说嘛，一方面的话，这些贡品呢它出自于佛经，而且呢有一些呢是与跟这个佛陀成道有一些深深的因缘，所以呢供养这些贡品的话，一个方面功德非常大，另外一个方面他就给自己创造一些未来成就的缘起啊。而且的话就说这个八的这个数字的话，本身也是佛教当中很重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它非常的吉祥，非常的吉祥，所以八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所以经常呢就是包括这个八大菩萨呀八瑞物啊等等，都是用这个八的数字呢来进行这个描述。那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一些对这些贡品的这个略加说明。首先呢，这个八瑞物的话，第一个就是讲到昔日色界天女持光母供养世尊明镜佛呢将它加持成了吉祥物。同样呢，自己也可以供养清澈明亮的白银镜愿自他一切众生证悟正法实义这是呢第一种贡品。这个第一种贡品的话，其实呢就是从前这个色界的天女呢叫持光母当然这个翻译就是跟汉藏是有一点区别。那么这个她呢曾经供养佛陀这个明镜佛陀呢将它加成成吉祥物之后的话，供养明镜它有一种功德，就是可以获得善妙的色相，就是你的那个相貌端严。我们说这个长相的话非常的端庄，另外的话就是具有智慧，因为这个镜子的话它起到一种能照的一种照料的作用，所以呢跟这个智慧呢就是它的这个表意呢相符合，所以说供养明镜呢就可以获得那个聪明智慧当初我记得上神波切在讲了这一段之后的话学员里面也有很多道友呢都到这个商店买那个就是镜子，来买镜子的话，然后互相赠送，然后自己的佛前的话也摆一面镜子。这个镜子不是为了什么辟邪呢，然后要照掉什么呀，然后要反掉什么，不是那个意思，纯粹的就是属于它属于八瑞物之一。那我们的话就是因为在汉地这种材料就更加的选择性非常多，你像我们在商店里买就是那个很普通的那个小镜子了，但是在汉地的这个商场当中的话，可能你们能买到就是那种又类似于像装饰品一样的这个就比较精致的呀，然后它的这个装饰周边的装饰比较精致很漂亮的，然后又是一面镜子或者呢就专门到那个如果说是那个 这个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丰厚的呢，那么还可以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打制那个首饰的那种银店或者是银店当中啊，用银子的话可以让他们就是磨成一面这种银镜啊，银子的这个银镜。古时候的人的话，他一般都是用白银啊，用铜啊弄得比较平之后呢，就是照脸就当镜子嘛，就是可以照出自己的这个容貌啊，大致可以照出来。像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倒是不建议啊，有时候如果说这个不方便啊，或者说自己的经济条件的话，实际上是这个并没有那么宽裕的话，那么就在这个装饰店当中买一个比较漂亮的那种装饰的镜子，然后呢根据你佛台的大小呢，那大小合适的方式摆在这个佛台上的话，它实际上就属于八瑞物之一。那这个其实我们做那种真实的贡品的话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也可以做得到。那关键呢像上师也是开玩笑说，如果有些人觉得自己学佛方面的话智慧不高，比较笨，记不住，那么其实供养一个非常光洁的一个明镜呢，并且呢以此发愿愿以此供养功德，愿佛法能够融入我的心愿能够通达诸法实相，它这个缘起力是不可思议的。就好像那个你像镜子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功用呢，它能够把山河大地都照在里面，对吧？这里面其实就有一种呢了悟万法的那个作用，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作用力，这个是镜子本身的那个特色。那么意义上代指的话，就是通过供养这个明镜呢，愿我的话能够开启智慧，了悟一切万法的真如实相佛法融入自己的心，就好像一切万物都可以这个被这个就是融入到镜子当中，被镜子所照到的这样的一种通达的这个意思，这就叫缘起不可思议呢。所以说他后世就是未来的话，他的果必定呢能够获得殊胜的智慧。所以呢大家以前都认为说只有供灯这个方面的话才是长智慧的，其实供养明镜也能呢起到这种作用，那是非常殊胜的。第二种的话就是以此类推，如村姑妙生女供养师尊奶酪，自己也可供养奶酪，以此呢愿获得禅定时。它这个是也是有一种缘起。那么本身在这个现在在藏地就是这个奶酪的话就是奶制品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现在在汉地这种奶酪的呢就国外的也好国内的也好非常的丰富非常丰富。其实你们要是留意一下这个超市当中的这个奶制品的那个区域的话，会发现很多于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奶酪。其实这个供养这个奶酪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也是八瑞物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的缘起主要是当初佛陀在这个泥莲禅河边的话苦行六年，当时不是这个就是身体的话非常的这个瘦弱嘛，就他按照这个这个印度的那种传统的外道的这样的一种苦修的方式这个就是不进饮食嘛这个不吃不喝就是一种极度的那个苦行，用这种方式的话，但是后面依旧没有证悟依旧没有证悟。后来的话佛陀自己了悟说，单纯的用这个苦行的话是不能够解脱生死的，所以说最后他就舍弃了这个苦行，而呢到了这个河边，就是一个也是沐浴，后来呢也是遇到这个村姑，就是妙生女看到佛陀之后呢就是恭敬的，因为知道佛陀是修行人恭敬的供养了佛陀奶酪。那佛陀享用之后呢就恢复了体力，并且呢身上就具有了光泽嘛，以此这个因缘就使得呢这个任何众生享用奶酪的话，他的这个缘起说身体呢会具有这种妙色另外呢内心当中会增长禅定，是因为佛陀在享用了他的饮食之后呢增长了体力以后，然后在这个后面就在菩提树下呢这个立誓呢就是又这个安住之后的话，源于他的这个体力恢复是他的一种助缘，而最终呢这个获得了那个证悟的这种因缘就像呢我们说的吃这个奶酪的这种饮食呢，如同呢这个获得禅定妙食一般，他的那个缘起不可思议，所以具有这样的一种功德这也是我们发愿。所以平时这些呢虽然 一个方面说是属于巴瑞乌可以用易换供养的方式，但是呢，按照我们现在油漆汉人的条件的话，像前面的这个明镜，还有第二个的这个奶酪的话，我们其实都是有能力做真实的供品。汉地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奶酪是非常丰富的啊，这一点呢，其实大家做供养的话都比较方便。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讲到说，如呢这个护地大象之子供养牛黄一样，自己呢也供养牛黄，以此呢愿遣除烦恼疾病。这个呢，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供养这个牛黄呢，上师也对于这个牛黄其实讲了有几种啊。你们看到小字当中就讲到最珍贵的就是那个天然牛黄，它比那个黄金还要昂贵啊，它确实比黄金还要昂贵。那么再往后就是说人工培植的牛黄，第三种的话是人工合成的这个牛黄，当然这种的话按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算真正的牛黄。那么真正的天然牛黄的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有钱可能都买不到哦，它的那个价值是确实是比较昂贵的，比那个黄金还要昂贵，而且呢就比较现在在末法时期目前的这种社会形势和状态的话，就可能真的是有钱也没有办法买到那种真正的纯的天然牛黄，比较难，比较难。但是的话我们就是买这个人工培植的牛黄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就把它作为一种供养物呢供在这个佛台上，这样也是很方便。那么它的以这个因缘是当初这个佛陀视线生病的时候，那么这个护地大象的儿子就供养佛陀这个牛黄，以此因缘的话佛陀的病呢就痊愈，所以呢后来佛将这个牛黄加持成这个吉祥物呢，而就是变成了一个这个巴瑞物之一。那我们的话供养这种在佛前啊，在三宝前供养这个牛黄，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依靠发愿，发愿力摄持的话愿自他一切众生，这个不能够再提醒啊，不能光想自己啊，一定呢要有一个清净的菩提心啊，要把一切众生的话要带上啊，愿自他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的这种烦恼的疾病而呢得以遣除啊，就像呢佛陀当初示现的这个依靠牛黄遣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疾病一样啊，就是我们以此呢愿遣除烦恼疾病，然后获得呢吉祥圆满啊，这是呢这个第三种供品。那么第四种的话就是如麦草童子供养吉祥草一样，自己呢也供养吉祥草，以此呢愿获得无有生死衰老之身。这个的话其实吉祥草呢是藏地的一个，就是也是属于呢这个经常会这个摘取下来呢直接供在佛台上的，而且呢在有一些密宗的那个仪轨啊或者修法当中的话，吉祥草也会有一些用处啊。当然这个呢我本身这个也没有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在这方面讲得很细哈。那么对于这个吉祥草，当初的话就是佛陀在享用饮食之后那么前往这个金刚座的这个路上啊，这个有一个麦草童子就叫这个桑草吉祥，他看到佛陀以后呢就恭敬的供养了佛陀这个吉祥草。当时佛陀呢就将这个吉祥草呢铺在那个菩提树下作为自己的坐垫，然后当时呢这个立下的誓愿说我如果不证悟的话，不证悟这个无上大菩提呢，我宁可这个就是作祟我的这样的这个身体的话种不起坐。那结果呢就是七七四十九天的修行了，而在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十二月初八的凌晨啊，最终呢大彻大悟。那么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佛陀的最后成佛的这一座是在那吉祥草殿上面进行修持而获得了真正的这个佛果。这个佛果的话是所谓的无生无死的远离生灭的这样的一个最究竟寂灭的果位。以这个缘起的话，我们如果说能够供养这个吉祥草呢，并且以此就发愿什么愿自他一切众生就能够获得无有生死的这种没有生死衰老的金刚身，实际上就指的是究竟佛果的这个意义正达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含义，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可能在汉地的话，大家可能都就是说不知道这个吉祥草是什么样的，没有。但是在藏地的话，它到处都是，而且这个吉祥草的样子呢， 就他们当地的人就能够分辨得出，我们猛地一看当然也能分辨得出，但是远远的看的时候呢，就觉得它跟青稞也有点像啊，都是那样长长的杆，然后呢上面有这个穗，但是还是跟青稞不一样，青稞的那个果实啊要大一些嘛。然后这个吉祥草的话，它这个样子就很像那个青稞的那种形状，长杆，然后头上呢有一撮有一撮穗，是这样子。尤其是到了那个秋天草黄的时候，满地都是啊，这个家家的这个就是路边上啊什么都能看得到。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很多也是喜欢把它拔下来以后，就是那个拔下一束啊。把它呢包裹好呢，供在佛台。其实这个，有些人觉得哇，供养一把枯草啊，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但实际上，源于它的这个缘起不可思议的缘故，所以供养它呢，就跟自己的成道会有关系啊，跟一切众生的成道也会有关系。所以它算是一种呢，这个它是一种八瑞物之一，那是这样子的。那么，再说到呢第五个，说到如木天女供养木瓜一样，然后说自己呢也供养木瓜，依此呢愿逆次清净十二缘起而获得涅槃果位。那这个公案的话，就因为我这边也是查是查了一下，但是可能这个方法不对啊，就没有查到地方。然后呢他这个他前面的这个缘起的话就没有特别的清晰，但是呢知道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当时呢这个天女呢供养佛陀木瓜，然后依靠这种因缘而呢那个获得了那种证悟的这个因缘。那我们的话如果说木瓜的话，咱们在汉地哪里都买得到，对吧？所以这些贡品，可能这个吉祥草在汉地不好找，有些地方是不是真的也能找得到？这个我也不清楚啊。但是呢，大家就，这个却没有的话，那也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木瓜的话，大家就觉得往这个比较方便，我以后可以天天供木瓜，这个是比较好找的，你在市场上都买得到。那平时的话，有很多人可能不觉得这个木瓜是他首选的一个最好吃的水果。但是呢它确实属于是八瑞物之一啊，那么主要也是因为呢这个因缘的这个缘故。那么它的这个愿力的话，就是我以此呢愿逆次清净十二缘起。这个什么叫逆次呢？就是我们不是讲到这个十二缘起之啊，无名生行，行生识啊，行啊识生这个六入等等的这个。它整个轮回的这个十二缘起之，那么修行人的话，他实际上呢，这个顺着这个十二缘起是我们轮回的一个相嘛，他通过逆观这个十二缘起的话，他就能够获得出离三界的这样的这种证悟的果位，获得涅槃的果位啊。尤其呢，像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圆觉。圆觉的话，它实际上那一世显示成就圆觉的这个罗汉果呢，主要就是依靠呢这个逆就是逆次，就是说去逆推反过来推这个十二缘起之而了达，而了达到这个还是以呢这个人我空性为主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境界之后的话，就可以获得呢这个涅槃的这个果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也是借用这样的一种缘起呢，平时在这个佛前供养木瓜那么可以创造自己呢后面获得涅槃果位的这种因缘就是可以呢彻底的了悟轮回它的真相，然后获得呢涅槃的自信，是这样的。那么第六个的话，就是说到如呢第十天王供养右旋海螺一样，自己也供养海螺，以此呢愿能发出法语妙音。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而且呢也能买得到的，对吧？右旋海螺少许有一点点哦，等哈，发现我们也发现好像好多的海螺好像都是左旋的，然后这个到底是就是哪一种是右，哪一种是左的话，应该是我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个就是问过。但是时间长了好像有点点不确定，记得好像是应该是左手抓那个纹线的时候左手顺着那个海螺的纹线抓的话，它就是往上盘旋上去，应该就属于是右旋的，应该属于是右旋。那从上往下看的这个时候的话，好像 好像应该是它那个纹的话，应该是从最大的那个圈，就是一圈一圈又绕的那个方式，一圈一圈一圈旋上来，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律吧，应该是这种规律吧，就是印象里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右旋海螺呢很吉祥。平时呢，我们在你像这个上师平时要求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首先吹海螺，而且呢，最好就是选那个右旋海螺，这样吹的话，就代表的这个法音是那个声远，而且甚至在经教里面呢，就是说在那个这个僧人在这个出家僧人讲经说法之前，吹这个海螺的那个法音就是吹海螺的声音，如果呢他周围的这个像这些小的昆虫旁生听到之后，死后的话都不会堕落恶趣，那就是他都能够得到解脱的这样的因缘，这就是讲法之前的那个吹海螺的这个海螺声，还不是真正的法音这个就是如果是让这些小的寒声听到的话，他都能够得到解脱，有这样的功德。所以说本身这个右旋海螺也是很吉祥，它的因缘大家都比较熟悉，是佛陀刚刚成道之后，因为呢所证达之法极为深奥，所以呢就是佛陀不是也说嘛，就是我再怎么为众生宣讲，众生也是无法了知的，所以就默然49天默然不说法。那么后来的话就是这个大梵天呢亲自呢来到人间，就请转法轮，但是请转法轮的话，第一次的请法呢没有成功，佛陀还是没有宣讲。后来这个梵天和这个后面他又约了这个第十天再一次的呢到佛前来请法，当时呢大梵天就供养的是这个千佛经轮，就我们说的法轮法轮，而呢第十天就供养的是右旋海螺就代表的是广的那个吹这个法音的那个含义，就是说他能够发出这种法语的妙音的这种含义。所以当时呢在劝请的时候，我记得咸鱼经当中就有这一段的公案，那一段他们劝请的那个文字呢非常的就是让人感动，就是当时这个梵天和帝释的话就跪在佛前再再的祈求说，佛陀你曾经在因地无量劫当中布施自己的头目手足，布施自己的妻子儿女，为了利益众生的话，精进的为了求其一句法义，而呢这个宁愿在身上挖千灯这个跳入火坑忍受了种种难忍的苦心，就是为了这个成佛，而呢广转法轮度化众生，让众生呢能够获得真正正法的这样的一种甘霖妙语让众生的相续当中彻底呢能够获得这个远离烦恼的清凉而得到解脱。那么现在佛陀你已经成就了最初的本愿，获得了究竟的佛果为什么反而不传法呢为什么不为众生宣讲妙法呢？就是这个记得当初这个咸鱼经当中就是他那个古文描述梵天和帝释在佛前再再的哀求请佛陀这个能够转法轮的那个词句上面非常的感人他们的那个很诚恳就是宣讲说的很诚恳，后面的话也是再三的劝请之后佛陀的话就这个就是开始为众生宣讲佛法，首先讲的就是苦集灭道的四谛法门嘛，并且所讲的对境就我们说的这个焦成儒等五比丘和那个八万天子就是曾经在因地那个就是做八万蚊子吸食佛血的吸食那个就是这个血液的这个当初佛陀也是因地是作为大菩萨有些公案的话是说那一世的话佛陀是因地是转世成那个一个海龟体积非常的大就身躯很庞大，后来的话海中有一个商船好像就翻船了吧，翻船了，那些商人全部掉在海里，这个海龟呢虽然是转成旁身，但是具有菩萨的种性嘛，就是相续中非常的慈悲，他看到这些商人掉在海中快要淹死了，就把他们呢就是让他们爬在自己的背上，然后呢就带着他们呢游过了大海非常的疲惫，到了海边的话商人们得救了嘛，就是感恩这个海龟就离开了，然后这个海龟呢当时疲惫不堪，就在海边的那个沙滩上面就 睡过去了。睡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身上就吸附了80000只蚊子，一直在呢这个吸自己的血。当时海龟呢本身它是一个，它那个你想嘛，能够载着3人过海，它的体积是很庞大的。但是他本身是想的说啊，我直接游到海里的话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又想到说，我如果因为那些蚊子都不走嘛，啊，一直呢这个在叮咬这个海龟吸它的血，然后海龟想的，我要是游到海里，那这些蚊子就会死去嘛。最后呢就啊自己呢就愿意呢去这个做一种啊这样的一种布施，就一直在那里没有动啊，以此呢而圆寂了。啊，一次而圆寂了，就是那一世的这个80000只蚊子，当时在海龟在他啊、愿意做这样的一种极大供养的时候，他就发愿嘛，他说我这一世呢，依靠我的血肉来呢满足你们，那么在我未来世成佛的时候，我要用我的这个妙法来呢滋润你们的心想许，就我现在呢是滋养你们的这个肉身。啊，未来呢，我要用这个妙法来滋养你们的这个慧命啊，让你们的这个心相续呢得到这个解脱的这种清凉，啊，就发了这种殊胜的愿，那发了这个殊胜的愿，啊，最后呢就实现圆寂了。那么到了后面佛陀成佛的时候啊，当初，这个就是西施佛陀生血的这个80000蚊子呢，那一时的话就是转成80000天子。也是呢第一个在佛的座下啊，第一批在佛的座下听闻妙法而获得成就的啊，这样的这个有缘者啊，有缘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啊，确确实实与菩萨呢，哪怕是结上的是这种啊，就是向菩萨求师啊等等这样的这种因缘，好像并没有啊去恭敬菩萨呀，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一种尘世啊这种服饰啊供养啊，但是的话源于菩萨的这样大悲的愿力啊，也能够呢让自己呢获得有解脱的啊，得到有解脱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在寄生当中啊，我们在做每一个道友，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能够只遇到真正具象的善知识，能够在这样的一位具象的善知识座下呢，这个听闻如此殊胜的妙法啊，加上自己的话有这个真实真诚的想学佛的意乐，和对呢这个善知识的信心啊，又对法的这种恭敬的这种信心啊，那么这个未来的话必定是能够得到解脱，而且的话就是我们会创造啊，与呢这个我们具象的善师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啊直遇上师的，能够呢源于上师，可以呢在这个正法的妙海当中啊，再去修行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缘分。所以大家呢源于这些殊胜的对境呢，要去护持自己的心相续，要懂得护持自己对法对上师的信心啊，这样呢就是这个缘起不要破坏，那缘起不要破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这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还有的话，就像你像这个佛陀他广传妙法轮啊，可能有些道友如果你们看过这个啊，像《咸鱼经》啊等等这里面的内容，就不会有疑惑。有些没有看过的，可能说那为什么？就像刚才那个帝释和梵天齐秦的一样，既然佛陀在因地，他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受尽了苦行。为什么到了成佛的时候，反而就是一次两次的不讲法了呢？啊，就是反而讲的好像不痛快了。他主动的被众生宣讲妙法，肯定这些众生自然也都得到饶益。就是在那个《咸鱼经》当中也解释了，并不是佛陀说好像得了佛的果位，反而就啊这个开始呢，就是要人家去请我才能讲，不是这样。就是体现出一个方面的话，它体现出佛法的这种甚深难得；一个的话方面的话，它体现出啊佛法的那种稀有，那、啊、就是稀有难得，应该是一个方面体现出法的甚深啊。这个其实这个的话是并不是啊那么容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去明白的。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出法的难得，所以呢需要请才能讲。那我们在这个讲法的规律当中啊，也是有这个规律。这个在讲者他的法相里面有这样的一条，就是如果说讲的对境了，他对法没有意乐的话，那么讲者来硬讲的话，他是有过失的。就是说啊，讲者就不能随便的为他宣讲，因为法是尊贵的。法是很尊贵的，你如果有一个清净的意乐和信心，那么讲者呢如理如法的为你宣讲，那么二者之间会获得极大的圆满的功德。但是如果说闻者的话他根本就没有信心，那么讲者的话不能够把这个法呢就是好像作为是给谁都可以 这个硬塞给别人也好像求着别人要塞给别人的那种方式呢，来呢那个来宣讲，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佛法本身是极为尊贵的一个自信，那极为尊贵的自信，听者的话要用祈求的，要用求的心，那么讲者才能够去宣讲，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平时呢，这方面对法的恭敬心还是要注重，那么在听法的时候的话，心里要如法，心相续当中要有一种呢希求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否则也是不合适的。那再往下看的话，就是说到啊，如这个新王婆罗门供养黄丹一样啊，这个只是大致的啊，就是说这个新王婆罗门他供养佛陀黄丹啊，依此呢，就是说佛陀也依靠这个因缘起呢，成为三界导师。但是具体他的那个因缘，目前啊也是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个黄丹，它应该是属于是一种矿物质，也是一种颜料，也是一种颜料。但是它的这个缘起呢，就使得如果是它属于八瑞物之一了，如果这样供养的话，可以呢摄福三界众生，超胜一切世间的这种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啊，就是以此呢愿摄福三界啊，就是有这样的作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那个就是我们修行人啊，摄福三界的话，其实就是一方面自己呢超越于三界，另外一方面的话，三界当中的这些就是所有的这些唯品啊，这些魔障啊等等呢，全部都能够呢震慑啊，都能够呢收服，有这样的一种力量，那它的力量超胜是这个作用，所以这也是呢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加持品。那么再讲的话，如金刚手供养白戒子一样啊，自己呢也供养白戒子，依此愿圆满殊胜能力。这一点的话，这个白戒子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供品。那么在这个八瑞物当中啊，就是你们供养白戒子，其实也就是可以比如说拿一个比较精致的这个供碗，然后呢买了这个白戒子的话，它可能在市场上也好像也不太好买，因为有些不熟悉啊，就没有听过白戒子。但是有一些像那个药店里面的话，好像这个就它算在汉人的眼里面，它属于是一种药品吧，可能是，就是说中医里面的话是不是有戒子，反正我们有的时候是在就是在那个中药店里面的话找这个东西啊，其他好像也不好说就到哪里能找得到。那么像这个白戒子的话，它的这个缘起啊，就可能大家以前有一些比较熟悉那个就是密宗的一些修法的话，你像一些驱魔的那个仪轨一些驱魔的仪轨，它都属于修持密法的这个法物，它有一种力量，就是比如说这些密咒师，他呢就是借用白戒子啊，像针对的一些病人啊，一些着魔的人这个变得这个神志不清啊，癫狂的情况的话，他依靠这个白戒子的话，他做那个驱魔仪轨也是非常灵验的是非常灵验的。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是在灌顶的场合，灌顶的这个场合这个就是需要那个把这一块地方呢，就是做一个这个清净这一片这个灌顶的场地的这种仪轨的时候呢，那么都会有这个类似的一些这些加持品来做一种表示然后呢来那个进场呢，就是这些方面也有一些。那么像这个白戒子的话，它因为在这个方面有那种非常殊胜的作用嘛，像上师这边也讲到，当初这个龙梦菩萨他也是用七颗这个白戒子呢打开了这个南天铁塔取出了密宗的序部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大唐西域记当中记载说，清辩论师他为了能够面见未来的第五尊佛弥勒佛，而呢就用这个密咒来加持白戒子，打开了南印度的一处山岩，就在那里呢就是进入到那里的那个阿修罗宫，而等待呢弥勒佛的出世等待弥勒佛出世。像这些的话就是说它是一种很殊胜的一个加持品。那实际上金刚手菩萨它本身呢就是属于三世诸佛的力量的总集，那就是能力威力的这个总集。那么他供养白戒子的话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象一种表示，就是什么呢，使我们能够获得胜负一切邪魔外道的这个圆满的能力，它也是属于一个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一个缘起物。 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在佛台上供啊，然后呢自己呢也同时呢就是愿自他众生获得如是种种的这种殊胜功德，这样去发愿的话，那未来呢必定能够获得它相应的果。那所以呢啊，这个里面就是其实基本这个八瑞物的话都是大家都是可以做那种正式供养跟没有问题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第二部分，就是说这个八瑞相。八瑞相的话，这里说梵天等供养佛陀，并且呢佛自身也具有头如伞盖等各种福德智慧力而成的不同的这个妙相。这一点的话，其实本身呢这个八瑞相它又叫八吉祥，这些瑞相主要是呢梵天等供养佛陀，就是好像只有天界才真正具有啊，就是特别圆满的。但是的话这个佛陀呢他自身也是由于自己的这个福德圆满呢，他的这个依靠他的福德力和智慧力自然形成了有一些这种妙相，比如说佛的头部呢就特别的圆满饱满如同伞盖啊，佛的舌呢如同莲花呀，它有这样的这些瑞相啊，本身佛的这个身上的特征就有这些瑞相。那么这个八瑞相当中的这个伞呢，首先第一个的话是讲到的这个为了自他一切众生积累福德，我们可观想八瑞相的形象呢来一环供养，就是也用一环供养，或者说呢在佛前摆放照片啊，摆放这样的一种塑像的方式呢来做供养。具体观想如下，以呢具有金柄也飘曳的各种绸缎宝顶啊，就是宝顶要是金黄色的啊，严饰的这个白伞供养阿弥陀佛头部，依此呢愿解除自他一切众生烦恼的酷热。那么因为这个伞啊，它本身起到的是一种清凉的作用嘛，那这个伞呢它能够遮阳光啊，能够带给我们一种这个遣除酷热带来清凉的作用。所以说带着那个飘曳的这样的绸缎，还有金黄色的这个宝顶和金柄，就是它的这个把呢也是金色的，而呢这个伞的这个伞身上的话是白色的啊，这种呢供养阿弥陀佛头部呢，你像一般情况大家也可能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呢大善知识在做一些法事的时候，他的头顶上一般都有那个就是这里说的这个宝伞啊，都有这样的这个伞盖。这个伞盖它代指的这个能力，就是可以清净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酷热的这个烦恼，是有这样的一种解除众生烦恼的这个作用力，而不是说好像这个上师的话他一定要有这个东西表示他的这种尊贵呀，如何如何，他要有这个伞呢来盖在头上来遮出阳光，其实不是为了遮出上师的阳光，是为了遣除众生相续中的烦恼的一种表意啊，他很殊胜的，很殊胜的。以前不是上师就讲到说，以前反而如意宝在世的时候，曾经这个学院不是每年都有一次金刚娱乐法会，然后反而如意宝当初就要求僧众要就是给他呢供养一把伞，其实他有那个表意，就是愿遣除天下一切众生的这个烦恼酷热。当时的话就是做了一把这个白色的这个伞，就我们这个汉族的这个金刚相目中也是做了一把白色的伞，这个元气非常好，是这样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讲到那个这个以呢具有这个崇玉旗，这个所谓的这个崇玉旗的话，就是松耳石柔软纤细的金鱼来呢供养佛眼，以此呢愿得智慧眼就是愿自他一切众生得到这个智慧眼。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说是意思就是那个金鱼呢，它的这个我们说的金鱼的那个旗就是用这个松耳石做成的，然后呢它的那个鱼的话就是它那个形状，你们看到这个图片上面也是一种非常纤细柔软的具有韧性的这样的一种金鱼来供养的佛眼，然后得到的话就是说生生世世愿自他众生获得智慧眼。所以这个鱼呢在藏地它也是一种吉祥物，那是一种吉祥物。那我们在平时那个佛具店当中看到那个八瑞相的这个贡品做成塑像的很多，那它的这个其中一种的话就是这样的这种就是这个两条鱼的形状呢，这种形状它这个代表的话就是获得智慧眼的那个含义，非常殊胜。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以这个鲜艳夺目的芳妙香芬芳的千瓣莲花 来供养佛舌，因为佛的舌头的话就如同这个莲花状啊，莲花瓣的这种形状啊，非常的殊妙。所以说呢，这里也是以这种芳香的啊牵绊莲花来供养佛舌，以此呢愿犹如莲花不住于水般，虽住于轮回中，却不为轮回所过患所染，并呢生生世世获得断除妄语，宛如莲花的舌根啊，以呢。哦，对，这是呢他的这个啊，这是第三个。那说到这一种的话，其实呢就是啊代表的啊代表的话，就是我们说啊这个语言上面呢清净无染啊，没有任何的语障，断除呢这个所有的妄语等这种四种语言的过失啊，然后呢像这个啊如同清净莲花一样，没有任何染污的这种啊莲花的宛如莲花的这个舌根，用这种方式呢，我们在供养这个莲花的时候发愿呢。也是如此来发愿，就是愿自他一切众生啊都呢不被轮回的过患所染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第四个的话就是讲到右旋海螺。右旋海螺他说啊，以表示菩萨为利他众而投身的吉祥右旋法螺供养佛牙，以此呢愿获得40颗皓齿，享用殊胜美味啊，并从呢这个螺齿间发出呢圣法妙音。这一点的话也非常殊胜，大家都知道呢啊，佛陀的32种相好当中啊，其中有一种相好就是佛陀有40颗牙齿啊，法然如意宝就有40颗牙齿，你们可以自己数一数啊。啊，自己的话，这个回头没事了，可以呢，这个数一下自己上下两排整个的这个牙齿，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28颗的、30颗、32颗的这种比较多，34颗的都比较少了。然后极少数的，好像以前听说就是有个别的道友居然有36颗吧，那个真的是，他肯定前世的话在语言上面就是不会经常说这种妄语绮语啊什么的才能感召，那个都很少很少了。而那佛呢有40颗牙齿啊，佛有40颗牙齿，这个本身就是32种相好之一。它的这个前因的话，就是前世多生累劫啊，这个不打啊，不说那个粗恶语啊，不说这种啊，就是凡是那种语言类型的这个过失啊，都不宣讲，才能够感召这种妙相啊，感召那种妙相。而呢，这个右旋海螺，它那个啊，右旋海螺的它的这个。螺上的那个花纹跟佛牙上的这个花纹呢非常的相近啊，非常的相近。所以说它在这个这个角度上的话，就是用这个海螺呢来做表示啊，来做表示。另外一个第二层的意义呢，它这个相近的话，就是说因为海螺呢它能够发出妙音，而呢这个佛齿的话它也能够发出法的这种妙音，所以说呢我们供养右旋海螺，也代表着说生生世世呢自他一切众生一方面的话就是从自己从菩萨发愿的角度呢，就是说能够为所有的众生宣讲圣法妙音。我们作为在座的道友啊，这个愿我们平时要好好发哈，那我们要好好的发这个愿，就是愿我生生世世都能够以呢这个正法妙音来呢广利有情啊，广利有情，就像我们的上师一样啊，像我们的上师一样。因为众生真正得到利益的，不是靠这个善知识的一些神通神变啊，不是呢靠一个简单的上师的一个加持，用手呢拍拍你的头啊，给你摸个顶啊，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的话是没有办法直接让我们得到解脱的。唯一能够让我们获得解脱的就是依靠法啊，依靠法的力量才能呢使得我们获得解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个供养这个右旋海螺啊，能表示的是这样一个含义。还有的话你像那个这里面没有啊，但是类似的因为在汉地的话那个风铃比较多对吧风铃的话有各式各样的然后有一些风铃呢，它那个风铃的声音非常好听嘛，就是我们说供养这个铃，也代表的说是这个法音呢，这个 这个渊源流畅的深远的那种意义，就是因为那个分铃声它虽然那个它声音非常动听是一个方面，再一个的话它的那个美妙啊，还有呢就是它传的比较远啊，传的声音就穿透力很强，它传的很远。像这种的话我们平时就算是在寺院当中不方便啊，像自己的家里面窗台前面啊，窗子前面如果供养一个风铃，那你的意象上面啊，就是越每次这个风铃如果发出声音啊，被吹动的时候啊，开了窗被吹动的时候呢，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也可以相应的心里面默默发一个愿，就是愿我呢生生世世啊都像这个风铃的这种美妙动听的声音一样啊，愿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啊为众生呢去传播这样的一种非常殊妙的圣法妙音啊，就是以此而发一个愿。其实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有愿发的，关键就看你能不能想得到，然后你能不能够体悟出它当中的这个寓意的话，随时随刻你都可以发一个善愿啊，发一个好的愿望，这样的话也能够啊去那个就是串习我们自己相续中自然引发的那颗善心啊，这一点很殊胜啊，这个很殊胜。现在的话作为初学者基本上都是以发愿的方式受持，那么未来的话自己的话是要真正的去行持的，那是这样。那么再讲到呢后面是说到啊，以这个如意树岩室瓶口充满无死甘露的宝瓶供养佛颈部，而啊从而呢愿自相续如盛满精华枝叶的宝瓶般充满正法，满足所化众生的心愿。这一点的话就是供养宝瓶，供养宝瓶的话它其实就是什么呢，瓶里面这个供养的这个宝瓶，我们要观想它瓶里面装满的全是无死甘露，可不是空的哈。那么装的是这个甘露，这个甘露的话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甘露一般是说的天人他有这个甘露，一般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个飞天，因为他嫉妒天人的那个如意树的这个这方面那个福报，所以呢老是去找天人作战嘛，就是那个如意树的话树根倒是长在那个飞天的天宫当中，然后呢那个树果和树花呢果实的话就长在天界的这个天宫里面，就是它这个树很高嘛，然后它长上去以后树根是扎在那个飞天的这个宫殿里那果实的话就在那个天人的那个，所以天人的话就能够享用果实。飞天呢他因为嫉妒心强，所以他感召的那个外境也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让他更加的生气就是好像这个树的话是在我们飞天的环境里面养着的，然后这个果实呢却是你们天人去享用，我们飞天却享用不到，他就不舒服了，他觉得不公平，然后他就经常会跟天人去作战这个。但是天人有一个殊胜处的话就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无死甘露那么飞天其实跟人比较相似，只要击中他的要害，比如说击中头啊，击中心脏啊，击中这些要害的话他就会死去。而呢天人的话就是他呢比如说击中了这些要害，但是他依靠那个甘露呢他还能够起死回生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点。这个就代表的什么呢，就是可以呢让我们远离生死的那种作用。那实际上就是说宝瓶的这个含义的话就指的是我们凡夫人内心相续，就像上师讲经里面他这个上师的这个视频你们刚刚看过就是老人家说我们凡夫人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瓶子呢充满了是满满的烦恼，然后圣者菩萨的相续当中充满的是满满的这种无死甘露的正法这些法义。那我们说从发愿的方式供养这种宝瓶的愿自相愿自他相续呢就是充满这种真正的这个妙法的这样的这个甘露，并且发愿愿自他一切众生相续当中都能够充满正法甘露。而且的话这里就是什么呢，刚才不是念到他还有一个愿的话就是希望的话依靠这个正法的力量能够满足呢所化众生的心愿嘛满足所化众生的心愿实际上是依靠法来满足的，让他们的心相续当中真正远离热闹，远离痛苦远离轮回的束缚，这才是真实的满众生的愿他从此呢这个获得身心的自在，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满足。那么再说到呢后面说是以红光自信的珍宝吉祥节供养佛的智慧，这个呢是讲到那个供养吉祥节。那红光自信的话就指的它这个吉祥节是红色的，这一点的话我们在尤其在汉地的这个场合过年的时候，你看到满街都是吉祥节 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这个传统的习俗啊，就是到了过年过节啊，尤其是过大年的时候，家家都会就是可以，他会挂很多的那个就是那个大红色的很喜庆的这个什么灯笼啊什么鱼呀，还有就是吉祥节比较多，那大街小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吉祥节，它代表的是吉祥的意思。其实这个东西在佛教的这个意义当中也很好的。所以也就等于是这个，他这种习俗的话比较不错啊。就我们说中这个汉人确实这个方面的习俗还占得到一点，但也确实也只是过年过节挂。其实我们平时的话，在佛前就可以挂这种吉祥节。它的这个含义呢，因为你们知道吧，吉祥节它的一个特色，你找不到头儿是吧？而且它打的这个结的话，你就觉得。就是觉得它每一个都是那种好像这个环环扣起来的，你找不到它的头，找不到它的尾，然后呢，那个就是好像解不开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它这个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含义呢？就是以此呢愿自相续中获得佛的无始无终难以揣测的智慧力。一个特色无始无终，就是吉祥节的特色就是没有头没有尾。然后全部是就最终的话，就像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一个连在一起的那个线啊，一个圈圈，但是也不知道它怎么样打出来的这个结。它这个结呢，看着又很复杂，然后呢就是绕来绕去啊，绕在一起，你又觉得打不开。这个就代指的意义的话，难以揣测，就是甚深的那个含义，有一种智慧力。其实佛智的话，就是难以揣测的。佛陀的如所有智和静所有智，就是难以揣测的。所以说，它这两方面的这个表意呢，跟吉祥者非常的相似啊，非常的相似。所以它供养的是佛智，然后呢，以此的话就能够让自己乃至一切众生获得佛陀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无法估量的难以揣测的这个。智慧，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这个吉祥节很殊胜，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饰品，但是它的那个意义的话，是我们每个人的所求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所求。所以你们就很自然，这个也方便，对吧？因为汉地本来就有这种习俗，你就可以非常光明正大的在自己的佛台前买一个这个漂亮的吉祥节呢。供养在那里，代表的话，自己最终获得佛陀的这种无生无灭、无始无终的不可思议的智慧，是这样的。那再讲到第七个的话，就是圣创圣创的话，它是说以代表佛法永不隐没天物形成无价之宝的飘叶绫罗圣创供养佛身，从而呢愿击败异方的异方，就是指的是那些外道邪魔外道等等，这些叫异方的一切辩论就是他们古印度的时候，外道经常跟我们辩论，对吧？要跟佛教辩论，他们靠辩论的话来评判输赢，那输者的话要归投于对方，对吧？所以说，真正的这个从古到今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辩才都是非常殊胜的。他这个辩才是真枪实干的，一旦辩输了，整个就是说都要这个归投于外道，这个可是不开玩笑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问题呢，就说到说，用这个吉祥戟，不是用那个这里讲到的是那个圣创，圣创就代表胜负一切的这个含义。所以一般上师在这里不是也说嘛，最好这个汉地的寺院呢，在那个佛殿的顶部也能够这个挂一个，就是放一个圣创挂一个圣创，这个代表的是那个克胜诸方的那个含义。克胜于诸方，所有的这个外道的话都被胜负，那么这个佛教就兴盛嘛，然后外道的话就被遣除的这样的那种力量，就是胜负这个外道及邪魔的这方面的一种力量，这个是很殊胜的。那么说到从而击败呢这个一方一切辩论，并且获得相当于普通人身量3倍的佛身，就是佛陀的这个身量的话。实际上是普通人的3倍，他的身材非常的高大。那么这里的话，也确实呢，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殊胜的缘起，还有这种殊胜的缘起，获得呢佛身的这种缘起，获得佛身的缘起，并且呢克胜于诸方的缘起。佛教尤其现在到了末法时期，确确实实呢是需要这样的这种缘起物来呢增胜佛法的力量。 本身现在末法时期佛法已经很衰败了，当然我们完全说靠一个圣创就能够增上佛法的力量，这个确实不足够，对吧？你就怕是哪怕是满世界全部到处都挂着圣创的话，也不一定说佛法就能兴盛。真正佛法兴盛是我们相续当中作为佛教徒的，不管是在家出家的佛教徒，相续当中要具有正法的力量。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佛教徒，但是相续中充满的是邪见，跟外道的见解很相似，真正佛法的正见在自相续当中树立不起来，那能够说他相续中有法吗？他真的能够树立佛法的圣创吗？这个是很难的，他树立的是邪魔外道的圣创啊，只能这么说。所以我们在这个表象上面，他确实也起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缘起的作用，但是呢，在我们内相续当中啊，要好好的学佛，真正的去懂得佛教里面的这个意义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只剩一个表象啊，也是不足够的，也是不足够的。那么再讲到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到那个法轮啊，这里就是说以表示呢彻底斩断三有之烦恼网的法轮来供养佛足，从而呢愿摄服一切外道，并以呢广转三乘法轮调伏所化众生之相续啊，这个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法轮的这个含义，它呢能够斩断三有的烦恼网。为什么呢？因为法轮，我们平时经常说广转法轮，对吧？法轮的这个力量就是说是啊，这个正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不间断啊，正法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啊，就像轮子一样的，就是不间断的一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依靠正法的力量，只有正法的力量才能够斩断三有的烦恼网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呢来做一种表示啊，它有它殊胜的这个含义在。那我们说如是呢这个易患供养八瑞相，但是实际上现在呢在很多地方的这个佛殿当中都有这个八瑞相的那个塑像塑造品。我们这个买下来之后，如果说自己家里条件可以，就比如说条件，一个是经济条件，一个呢就是说环境家人都同意啊，就是你那个供养有这个佛台呀什么的环境也不错，那么就把这个塑像买回来呢摆在佛前做供养也是很殊胜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条件不够不是说这个钱的问题呢，这个佛台也比较小啊，然后呢家人的话这个不喜欢你这个在这上面那么表现的兴师动众啊，很丰盛的那种，家人不接受，那就是一个照片就可以八瑞物一个照片，八瑞像一张照片，然后呢把它贴在这个墙上贴在那个就是挂佛像的这些地方的话，作为这个供养物就很殊胜了这个就是很殊胜的。那我们说如是呢，依靠这个易患供养八瑞像，愿自他一切众生享受吉祥圆满如海的安乐，带着这种发愿呢而做供养带着这样的就是发一个殊胜的愿来呢再个对三宝做供养，那么自己呢未来真实的条件真实的这个结果是必定呢能够获得这里面所发的如是之愿的这样的这个殊胜果报，能够得到究竟的这个解脱果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易患供养讲了三分之二，还有一个轮王七宝呢，下一堂课再讲。这个轮王七宝也很殊胜哈。那么就是这些呢都是一般真正的这些供品的话那么作为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世间人来说呢，确实也很难拥有。我们其实做的那个塑像不是真正的这个宝物，真正的这些宝，你说你真的做一个宝伞，上面镶着这个全是这个宝物的这样的一个大伞盖，然后呢这个放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这个是这个比较困难，就是我们做的就是像一个半尺高的就是半拃高的这种小的塑像，然后放在佛前做一个代指，是供养三宝的供品是这个含义，或者是照片。那么其实呢主要呢对于它真正的这个本体的话，是用易患的那个方式来供养，从而呢圆满自他一切众生的这种资粮，圆满的资粮才有可能在临命终时没有障碍的往生极乐世界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相回心意复燃 我谨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他恩如是最深诸大愿，我谨回向主善根，唯得普现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日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